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Ray Dalio 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投资者，同时也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的创始人。他生于1949年，有着超过40年的投资管理经验。桥水基金自1975年成立以来，以其独特的投资哲学和策略，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机构之一。 Ray Dalio 提出的五大力量框架是他分析和预测经济市场和地缘政治趋势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个框架包括了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外部冲突、社会政治秩序以及创新技术五个方面。他的观点和分析经常被全球投资者和决策者所关注。除了所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外， Ray Dalio 还是一位活跃的作家和思想领袖。他的书籍《原则》（Principles）详细介绍了他的人生和工作原则，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同时，他也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通过 Ray Dalio 基金会进行慈善捐赠，支持教育、公共卫生以及贫困和饥饿问题等领域。本次对话是桥水基金编辑 Jim Haskell 与创始人 Ray Dalio 之间的深入交流。他们讨论了 Ray 提出的五大力量框架，包括债务、货币及经济力量、内部与外部秩序力量、自然力量以及人类创新力，分析了这些力量如何影响当前以及未来的全球市场、经济和地缘政治走势。瑞涵分享了他对这些力量相互作用以及对投资组合的建议，同时也对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第三浪的朋友们好。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4月12日上 Jim 与桥水基金创始人 Ray Dalio 的对话。我是 Jim， 桥水基金日报观察的编辑。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刊登了桥水基金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兼导师 Ray Dalio 的每日观察，他在文中提出了五大力量框架，探讨了这些力量如何影响2024年及未来几年的走势。考虑到最近三个月市场、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的巨变，我认为与 Ray 座谈，了解他对当前形势的最新见解将十分有益。上周我们进行了这场深入的对话，今天我们带来该对话的精编版本。 Ray 对每一个影响力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说明了我们在每个力量方面的现状，他还探讨了这些力量如何相互作用。所以在今天的播客里，你将听到 Ray 讨论关于债务、货币及经济力量的看法，包括在通胀仍高于目标时，联储可能放松政策的前景，以及当前环境下的投资组合应考虑的因素。他还讨论了内部秩序力量，特别关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对外部世界秩序力量的探讨，涉及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他对中国现状的深入解读。他提到自然力量，特别是气候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最后，他谈及了人类创新力量，包括人工智能在未来几年可能带来的巨大变革。我们将从 Ray Dalio 的五大影响力量的提问开始。 Ray， 见到你真好，很高兴得知你已经回到美国。毕竟你近期走访了世界许多地方，全球形势目前也颇为复杂。我想大家都清楚，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紧缩周期的第二年，市场预测联储可能很快就会开始放宽政策，虽然通胀仍然高于目标。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冲突似乎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还是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之间的冲突都在加剧，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之间的潜在冲突也可能变得更加剧烈。当然，台海关系的紧张局势也在我们的关注之中。股市、黄金、 比特币价格均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美国总统选举，在你多次提到的日益严重的政治分歧背景下进行。同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突破性技术，正对部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当然，我们还正处于一场气候危机之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再次坐下来，听听你对当前世界重大变化的见解的绝佳机会。我们首先请你简要介绍你所说的五大力量，这些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种种现象。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每个力量，并分析它们在各国的具体影响。欢迎你，现在就让我们直接进入对这五大力量的概述吧。
是的，你知道的，我一生中许多让我惊讶的事情之所以令我惊讶，是因为他们之前从未发生过。我意识到我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并且发现很多事情在历史上有重复的模式。有时候我们因为太过专注于细节而忽视了整体视角。事实上，我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首先研究了在我生活中尚未经历的三大力量，随后我发现了另外两个力量。第一个力量是债务的产生及其货币化问题，特别是在信用供需不足的情况下，这对经济和美元价值有重大影响。所以我研究了这500年间主要储备货币的兴衰。第二个力量是内部冲突的程度，特别是左右两派民粹主义造成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在多方面威胁到了民主和体制，其中涉及巨大的财富差异和价值观差异，以及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和跨党派投票。第三个当然是大国间的冲突，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对抗，特别是中国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的角色。最后一次这种情况出现是在1930到1945年的时期。然后我发现，在过去500年的研究中，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和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我之前提到的所有其他因素，它们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摧毁的国内外秩序也更为广泛。所以气候问题非常严峻，而现在尤其如此。接下来是第五点，新技术的发明历来改变了历史。人类的学习与技术创新，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还包括战争与军事层面。历史上不断有新武器的发现，秘密研发出可以让对手屈服的武器，因为对手无法抗衡这些武器。这种历史动态一直存在，这些事件不能被孤立看待，因为它们相互依存。例如美国的过度扩张，你知道的，我们驻扎在80个国家，并同时参与2场战争，可能还会在另一个战场引发第3场战争，这对经济有深远影响，气候变化也是如此。观察这些事件如何按逻辑循环出现是我的一项发现和构建的框架，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类别。我认为你提到的几乎任何事物和重要事件都可以归入这5个类别，并且它们显然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这一点，你知道你在年初对2024年的展望中首先提到了债务、货币市场及经济力量这个重大议题。你当时指出，在我们将提供链接的一份电文中，这种力量的影响被认为相对较小，因为市场定价基本符合经济基本面，且与之相关的潜在大问题看似都能得到有效管理。然而你也提到，当考虑到内部秩序力量，特别是结合2024年的选举以及外部秩序力量时，相关风险显著增加。所以我想了解，现在你如何评估这些债务、货币和经济力量，特别是考虑到你所提到的那两个其他威胁。
显然将会资金短缺。你知道，获取资金有2种方式，通过征税或印制货币。所以如果我们分析中央政府的状况并进行预测，可以看到高额的债务服务费用与增加的国防和气候变化相关开支相结合，再考虑到福利等其他支出，我们将看到债务服务费用在预算赤字中挤压了消费支出。同时，由于向全球市场出售债券的吸引力减弱，我们也面临供需方面的问题。此外，这些债券在外国投资者投资组合中所占比重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确实面对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能简单预测为未来多年的常态。让我们暂时聚焦于债券市场及其内置的货币宽松政策。我认为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即市场应该进行宽松，观察其宽松的幅度，这可能是自1981年或19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在未来2年中，预计将有近200基点的降息，这种降息现在已开始体现。 那么让我们退后一步思考，当前的利率结构应当如何设定？我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到均衡的水平，即一个既不压迫债权人，又不过重债务人负担的实际利率，这实际上随着债务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困难。再来看通货膨胀，你可以选择人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大部分的估计都在 2.5% 左右，我认为低于 3%。不论是 2.5% 还是 3%， 从长期来看约200个基点。所以这将使债券的收益率处于 4.5% 到 5% 之间。在一种正常的均衡状态下，普遍的看法是收益率曲线应为正向。我认为最终人们会形成一个正向的收益率曲线，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当前的通胀水平显然还未达到目标，他们将会放宽这一目标，他们可能会接受 2.5% 到 3% 的通胀率。而当你提及这一点并观察现行的经济状况、市场现状、信用利差等因素时，你会认为这种做法明显过于宽松了。关于现行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其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和通胀均过低，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实施一种刺激性的货币政策。那么这些情况下的风险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的风险是通胀可能显著升高。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将有更深入的讨论。此外，关税的上涨、其他事件的发生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都将带来新的风险。同时，供需状况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所以，观察债券市场，我认为目前债券市场在 4.5% 的水平上是合理定价的。长期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水平还是偏低。在考虑收益率曲线的斜率、短期利率的当前位置及现行通胀率等因素后，我认为市场的表现是合理的。然而，即便有200个基点的货币政策宽松，我们依旧面临着庞大的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问题，重点关注财政政策方面。Ray， 你之前提到，从政治角度看，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动机去控制财政开支。拜登政府在选举前不愿意看到财政紧缩过多，看来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也不太愿意削减开支。所以你所描述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比市场在利率方面当前预期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环境。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吗？
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通货膨胀率，其次是债券的供需情况。如果我仔细观察通货膨胀率，并且分析核心层面，特别是收入和支出水平，然后我大概可以估计出 3% 左右，其实是 2.5%， 我并不清楚这之间的具体差异。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用哪种方式来衡量，我们都没有达到 2% 的目标。这意味着我们的通胀率已经超出了这个目标，当前估计也是这个水平左右，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接着你还可以参考我之前提到的关于利率的看法，随着我们深入探讨供需问题，明显将面临更多的供给。确切地说，在实物供给到来之前，首先是货币的供给。所以在货币供给方面，我们清楚地知道不会有任何补救措施，实际上必须增加开支。如果你观察国际及国内的地缘政治形势，然后你考虑到比如国防预算的情况，预算虽增加了 1%， 但实际上却是实际购买力的减少，这是一个双方公认的紧迫问题。他们目前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金额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说，考虑到气候问题，估计每年需要约8万亿美元，而实际的开支只有此数的1/6，这也是我们远未能控制温度上升至 1.5 度的原因之一。这占到了世界 GDP 的 8%， 开支巨大。接下来是南北问题。审视全球，你会问谁能负担这些费用？看看欧洲，我们认为欧洲应当承担这部分防御责任，但欧洲也有自身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支出，这些支出甚至超出了预算，这些风险在增长。如果你只是从预测入手，再将债务服务成本考虑进去，债务的到期和必须支付的利息，这将导致经典的财政压力。我在不同国家多次见证了这种情况。这种金融状况并不健全，没有良好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所以债务资产的价值受这些因素影响。在我们进入一个冲突更加频繁的世界时，必须认识到持有债务资产存在风险，因为冲突本身就会创造更大的需求。还有结算问题，关于全球可交换的资产是什么？从我研究战时市场的经验来看，盟国在战时不接受对方的货币，因为他们知道对方国家将承担更多债务，可能还需要货币化这些债务，他们甚至不确定最终会发生什么。所以战时持有货币或债务资产的风险极高，这一风险潜伏其中。更不用说那些可能引起供应中断的不可接受问题了。
让我们深入探讨你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所以无论是美国纸币还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存在需求与供应的不匹配，这对法定货币构成了威胁，这正是你所关注的问题。你已经讨论了这个话题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黄金创造了新的名义最高价，我们也看到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当然，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与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的发展有关，但需求仍然存在。根据你的说法，我认为你不会对我们当前看到的市场动态感到意外，对吗？
不，让我先退一步讲，每个人最初都应该构建一个平衡的投资组合，这是最为关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吧？但如果你暂时忽略供需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来思考一个平衡的投资组合应该是怎样的，以及我面临的风险如何平衡，从而使我能够适应任何市场环境，那么你应该更多的持有那些能够对冲通胀的资产，及那些具有货币属性的资产类型。现在我先暂停在这里。以黄金为例，虽然比特币是另一个话题，但也是相关的，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身从一个地方携带到另一个地方的货币。它被全球广泛接受，并且也得到了中央银行的认可。顺便说一下，今天黄金是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储备货币。所以黄金是一种公认的货币，就像常言道的，黄金是一种非他人负债的资产，与其他依赖支付的资产不同，黄金的价值不依赖于持有。你知道，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体现，它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尤其是与那些含有大量股权和债券数据的典型投资组合相比。从历次重大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资金的流出会导致黄金价格的剧烈上涨。如果你利用投资组合优化器来分析，将黄金纳入你的投资组合中，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还能提高预期收益。所以在当前所有这些情况下，为什么不转向一个更平衡的投资组合呢？为什么不进行这些分析来考虑这种策略的益处呢？
现在我们来关注内部冲突的问题。众所周知，全球多地都将迎来选举，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即将进行的总统选举。看起来这次选举似乎将是上一次的翻版。你一直对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地区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表达深切的担忧。我想听听你对当前美国内部冲突的看法，特别是这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胜出，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何看法？
当我进行这项研究时，就像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当社会存在巨大的财富与价值观差异时，民粹主义随之兴起。这种情况下，人们因为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感到厌烦，并开始抵制那些无法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传统政治系统。这导致了深刻的分歧，人们必须选择站队，不得不为自己的立场而战。这种情况对整个系统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我们的法律体系公正吗？最高法院是否公正？或者它是否已经被政治化侵蚀？媒体是否保持中立？我们是在尝试妥协处理问题，还是已经形成了无法调和的投票和决策集团？这种情况下，问题变得非黑即白，你必须选择站在一边。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所以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很疯狂。那还是在1月6日美国国会事件之前，但我已经多次见证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常态，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状态。所以在审视即将到来的选举时，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次选举能否正常进行？ 如果选举能够正常进行，鉴于各方观点的差异，这将如何引导我们的方向？他们又将如何合作来实现目标？换句话说，政治本就充满变数。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可能会有人无法正常接受选举结果。可以想见，他们可能不会接受这一结果，从而引发类似内战的反应。我知道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情绪，但我的意图并非如此。很可能各州将不再听从联邦政府的决策，挑战中央权威，这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崩溃。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挑衅，但如果你了解历史并观察当前的事件，你会发现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例如，如果选举正常进行，并且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这可能会降低冲突的风险，因为民主党可能会接受选举结果，尽管他们可能不同意政策。政府的政治化似乎在所难免，我们知道有计划要解雇很多公务员，更换那些支持他的人。这种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二元对立正在形成，并将带来深远的后果。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是我编造的。那么政府将如何运作呢？可能会有更多出于政治动机的国会调查。假设这些都不是问题，一切都运行顺利的话，我们还需要考虑特朗普的政策。他们将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将对通胀、贸易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美国从某些战区撤军，将会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后果。现在让我们思考，如果乔·拜登当选的情况，可能的情况是，你看不到拜登担任总统，因为普遍观点认为他可能不适合在整个任期内担任这一职务。同样，有人质疑特朗普是否也会面临类似问题，但对拜登的担忧更大。所以选举引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党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民主党内部存在分歧，一方是温和派，另一方是倾向于进行大规模财富转移的极端左翼派。我们的国家目前的状况并不好，所以现在你需要考虑这一切对公司税和市场的意义。回顾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时，最关键的考虑是股票的价值，它的税后净现金流量，也就是其真正的价值。所以如果税率上升，这就类似于利率的提高，对市场有负面影响。这种变化还可能引发冲突。我认为你可能会注意到决策过程终极化现象的加剧和难以解决的分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不仅仅是关于人们非常在意的金钱问题，更涉及到核心的价值观问题。这种不可调和的差异使得美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极为重要。当我考虑到其他因素，如金融力量或地缘政治力量时，这些政治差异显得尤为威胁，因为在地缘政治方面，其他国家可能会利用美国目前的不稳定状况。
在外部冲突力量方面，我想了解你的看法。我们目前的局势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似乎陷入了僵局，而且俄罗斯可能在这一僵局中占据上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资金支持上显得意志不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冲突在暗中酝酿，虽然他们尚未升级为热点冲突，但像台海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持续。考虑到这些情况，这些问题是否是你当前最关注的？你是否认为接下来一年内，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可能会因某种原因而加剧，从而增加风险溢价？或者你认为这些问题当前相对稳定，并非最紧迫的关注点，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着全局？
我认为不应该只是过分关注正在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更应该关注背后的盟友关系及其动态。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如以色列与加沙、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之间，以及其他地区的冲突都值得关注。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也同样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局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更广泛的全球权力争斗和共同利益。所以在分析这些情况时，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势力的博弈正在展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资金和支持的一种考验，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你会投入多少资金和提供多少支持，这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测试，我们清楚这样做的后果。这种测试意味着资源的消耗， 具体来说，我们生产军事装备的能力以及军事装备的库存正在逐渐耗尽，甚至军事装备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实，并且因为大帝国在此阶段通常会因全球军事部署而过度扩张，这一点尤其相关。美国在80个国家拥有军事存在，这些存在最初是盈利的，但最终可能变得非常不利可图。所以这些问题也转化为国内的政治议题，涉及美国的立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美国将参与的战争。你会在欧洲、中东或亚洲的某些地方面临无法接受的损失吗？这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
在我们结束外部冲突力量的讨论前，我想特别聚焦一下中国。Ray， 你最近发布的《每日观察》中有一篇名为《中国地平线上的百年风暴及五大力量的展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你不仅描述了中国目前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状况，还从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了分析。我们将在这里提供那篇文章的链接。但我很想知道，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发展轨迹、领导层以及它与美国之间的权力冲突？
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和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就像不断重播的电影，反映了朝代的兴衰周期。我相信他们很清楚自己正处于这个历史周期的哪一个阶段。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强大，要有力量。如果你足够强大，这将决定你的地位，并教你如何履行你的职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而儒家思想本身是基于家族和社会层级的思想体系。所以你的地位意味着，如果你位高权重，你应以一定方式对待权力较小的人。这种关系被称作朝贡体系。简而言之，权力较小者应尊重权力较大者，而权力较大者则应善待权力较小者。你绝不应该占领一个国家，迫使其从事本不愿做的事。这类政策永远无法成功。不可能通过占领让一个民族按照他们所反感的宗教或生活方式来生活，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探明，你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他们希望从你这里获得什么，并与之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等。更精确地说，可能涉及到一些操纵或采取某种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在分析当前的具体情况时，他们认为自1984年我首次访问以来，他们的力量显著增强，这是自然且值得赞赏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9倍，预期寿命延长了超过10年，而像饥饿这样的极端贫困问题，其比例从88%骤降至不足1%。这一切构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发展轨迹。现在我们已进入大循环的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往。在当前阶段，我们不会看到过去那样的增长，相反，我们将面临债务危机和大国间的冲突。所以你无法再隐藏自己的力量，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当前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动态，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我建议大家阅读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详细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它和它的操作更倾向于精英层面，采用传统上被称为非法手段的策略。这种策略严格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极端特征，这背后的含义值得深思。所以他们是美国为一个衰落的力量，试图通过竞争对其进行遏制。显然，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国内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他们是否会冒险继续实施过去10年经济上的毛派马克思倾向，或是选择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债务重组。这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风险。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做法，基本的观点是，尽管这可能带来破坏和不被欢迎，但它不会使他们恢复到原先的状况。同时，从他们的角度看，被宠坏且可能腐败的民众需要做好准备。他们强调，我们必须为即将到来的百年大风暴做好准备。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美国，而且美国的问题虽各有特点，但本质相同。我们之前讨论过美国，我认为可以将其描述为面临一场百年大风暴。这种表述实际上是让我们回顾了过去近百年的历史。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有效应对这种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变得更强大。所以采取正确的措施，团结人民，保持生产力和实力，这些因素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此外，我们还需要学会妥协，而不是试图摧毁对方。
所以 Ray， 当我们探讨另外两大动力时，一个无疑是生产力、新发明以及人类的创新能力，这是你一直密切关注的一个领域。请简要分享一下你对人工智能及其可能带来的生产力奇迹的思考，以及这一切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各个身体部位几乎都从下到上被机器所替代。在农业时代，人们像牛一样劳作，后来出现了拖拉机。进入工业革命，机械设备开始取代这些劳动力。随后，人工智能的使用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我个人及桥水公司极为重要。我们曾利用专家系统来推动这种发展。如今，通用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成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工具。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将成为所有领域中极为出色的工具，特别是在投资领域。所以，它无疑将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变革力量的影响。目前，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人工智能。但如果将视野扩展到其他同样具有变革性的技术，例如量子计算、基因测序，以及在分子层面上对人体进行成像等，我们将看到更多变革。这些技术正如同拖拉机增强了人的体力一样，通过提升大脑功能来加速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提高大脑的发明和自动处理能力将人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正是我们当前正在见证的变革。所以我认为，如果将我们讨论的这五大力量纳入考虑，并向前看一两年，我相信在三到五年内，我们会像穿越时空一样，见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些我们讨论的主题将达到高潮，而在这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世界里，未来将显得截然不同。此外，我们简要提到了气候变化，这将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从干旱、洪水到疫情，历史已证明这些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将不得不承受这些变化带来的高昂成本。气候变化还将影响全球水资源和温度，进而导致人口迁移，改变各种经济行为。回顾这一切，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些重大事件正在发生。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自负地以为自己能完全预测这些因素的集合效应。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有效构建我们的投资组合，确保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够安然度过。
Ray， 感谢你抽时间来这里，我非常享受与你的对话，期待几个月后我们能再次坐下来继续探讨这五大力量，听听你的新见解，再次感谢。
很荣幸能参与。